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这次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要继续来跟我们介绍传教神学。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分别介绍了传教工作的历史背景，也就是传教的模型，另外就是也很清楚的介绍了其实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传教模范。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不同的主题，我们就请柯神父来我们介绍。
大家好，对，我们今天要继续谈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各个教会团体怎么样把这个传教的责任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上次看过，就是以色列在旧约的历史，他的对传教的那个态度，那我们就说他不是出去传教，而是带他的榜样，吸引别人，给别人一个榜样，以后这样子带领人到天主那边去。那第二，我们就提到耶稣基督，当然他是我们最模范的传教士，他整个的人就放进去，完全的他一生啊，就是没有别的，就是为了天主传教，传他的圣言啊，或以他的行动，以他的讲道，以他的牺牲，所以这是他最伟大的传教士。那今天我们就看耶稣以后他的门徒们到底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看了耶稣以后他们自己有没有去传教。那假如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第一个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他的团体他的门徒们他们在干什么呢？后我们就发现，尤其是在宗徒达士录里面，他们是做一个很模范的一个团体啊，他们每天祈祷以后彼此照顾啊，把他们的财产都放在一起以后，说没有一个人缺乏些什么，以后他们也常常去擘饼啊，就是说就是纪念耶稣他说他们当中所做的一些的事情，以后他们都期待天主的日子会来到啊，所以他们这样做以后，圣经里面就说天主就是让很多人去信教啊，他们不是自己出去传教，就是说他们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样子，也是真的是一个理想的团体，好像兄弟姐妹一样。本来虽然也不是有亲戚关系啊，可是他们在这个基础的教会的一个团体里面，就变成真正的一家人。以后真的是把他们的一切都放在一起，以后这样的话，外面的人觉得非常的羡慕啊，这样子的彼此照顾，他们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理想的人类。那本来也是对的，这个是天主本来对人类的意思，以后也是天国的内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的国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就非常吸引人的，所以很多人主动的去愿意参加他们的。所以他们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模范的生活，就是吸引人去信教，也参加他们的团体。可是他们没有出去传教，他们没有在街头上去传教，他们就是这样一种好像一种末世时代哈，这种按照那个旧约里面所期待的，到最后天主的日子来到以前，到那个时候他会吸引所有的民族到耶路撒冷来，也说那些人都会来朝拜天主。可是以色列本来也不需要做什么，就要立个好的榜样，很热心的侍奉天主，就天的最后就会想办法说所有的民族都会信天主。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个起初的那个教会的小团体真的是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所以五旬宗啊就吸引很多的人和也是参加他们的团体。可是刚刚讲的他们没有出去传教，可是后来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可是我先提一下，这个团体可以说是一种传教人类的一种模式生活见证，这个是他的传教模式。所以再一次说，这个传教模式啊，就是一种传教人类的模式生活见证。所以这个是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团体也都有这一面啊，我们基督徒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团结起来，彼此照顾，彼此真的是像兄弟姐妹一样。很多人五旬宗可以来参加，他们看我们的榜样，他们觉得这个才是理想的人类。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见证一直到现在也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后来呢，因为真的不能等到在耶路撒冷等到 天主的日子来到啊，他们不知道天主的日子还有一段距离啊，所以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也不是说自己去想这个想那个，没有，他们慢慢的，因为他们这样团结起来，或很多人去参加他们的，所以犹太的那个犹太教的这个领袖们，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好。在他们的犹太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好像不能控制，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他们就越来越不高兴，以后最后就有一种开始破坏他们，以后就这个基督的那个基督徒的团体就被分散了，他们都要跑那个跑掉到别的地方去，不然的话被杀了啊，所以这个样的话那些人就不再能够那么公开的在耶路撒冷那边团结起来，虽然还有少数在那边，可是很多人尤其是他们的领袖就是被赶出去，以后他们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呢？就也是想办法有这样的团体，以后无形中他们也是跟很多别人不信教的不信犹太教的那些人有接触，以后发现那些外教人啊，本来根本不认识天主，也不知道犹太的那种宗教背景啊，那些人很有兴趣，他们对耶稣基督很被吸引了，所以他们就也愿意参加，以后那个耶稣的门徒们就不再晓得要做什么，所以那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有这个故事嘛，这个有一次保罗路哈，他有一次他晚下午的时候，他等到那个晚餐的时候就肚子饿，以后他先去做一个祈祷，他在祈祷当中啊有一个异象，那异象里面有什么呢？他看到一块大布从天堂里面掉下来，这个布里面或是那个旗面里面可以说他有很多动物，因为他刚刚有肚子饿的话，他想吃东西啊，那天就说好你随便吃都可以吃啊，保罗看一看有什么动物在里面呢、啊？他就发现有很多不洁的动物啊，有的人在吃的方面呢、啊，他们把所有的动物就分两种，一个是洁的，一个是不洁的。比方说那个猪啊，猪是不洁的，所以他们不吃猪肉啊，他们只会吃牛肉啊、鸡肉啊，可是猪肉他们不吃，所以他们的传统也是在旧约里面就写下来啊，这个猪就是一个不洁的动物，就不可以吃。还有别的，有的鸟啊，有的别的那个兔子啊，这样子的也是，有的是洁的，有的是不洁的，所以他们非常的注意到这个分别，因为他们觉得是天主这样安排的。可是保罗路就看这个大块布里面啊，这个旗面里面啊，就有各样的动物，说可是天主，或是有一个声音啊，或是一个天使好像告诉他，你都要吃啊，不能拒绝，天主叫你吃就吃。可他就不晓得什么干什么。他觉得很奇怪呀、啊，怎么可以天主教他违背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后来就明白了是什么一回事，因为当时同事的时候也有一个外教人，他非常热心啊，以后天主也给他一个意象，或是给他一个提示说，你对我看你的生活是非常热心啊，也捐很多的钱给犹太的教会啊，以后也是帮助很多穷人啊，说你很热心祈祷啊，天主就听到你的祈祷，看到你的善行啊，说现在他给你一个新的机会，所以他就说你叫一个人叫西门伯特禄啊，你叫他过来他给你讲道理，你要听他，所以他们也本来不认识那个保罗路啊，可是听到这个就派人出去找这个保罗路，以后保罗路正好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就接受那些当时外教人啊，那些外教人他本来不愿意跟他们来往，因为犹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啊，本来就分很清楚啊，他们不愿意跟外教人来往，不要跟他一起吃饭啊，不要跟他一起开会啊，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的来往他们很容易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本来就是保持距离。可是保罗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异象啊，这个异象里面就说没有这个分别洁不洁的这个分别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吃，意思说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儿女啊，都是好的。所以那些人来的时候虽然是外教人啊，可是保罗说好，我刚刚有天主的这种指示 啊，他就跟他们一起去，也说去那个外教人的家，也说那些人那些外教人的那个人他就很热心啊，他请他所有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也说保禄就看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好像不能不给他们讲道理啊，那所以说他们讲道理后，那些人真的都愿意相信啊，都是很热心啊，也是一起祈祷啊，那保禄看这个事情他就奇怪啊。